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通常我们基督徒见面都会讲平安，对不对？在聚会的时候，对不对？会用平安来问候，来彼此问候。但有时候因为太平常讲平安了，所以平安就变成一个仪式。但是我相信，在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当我们互相说平安的时候，我想这是带着我们的一个期盼，带着我们的互相，更是带给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互相的问安，真的神把平安能够赐给我们。很高兴可以再次有机会来到北华教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上次来应该我记得很快两年前啊，大概有两年的这样的一段时间。我现在是在一个宣教机构侍奉。那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跟各位弟兄姐妹提到关于一些宣教的一些内容。不过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谈的呢，倒不是宣教方面的事情，而是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到底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因为在这一生当，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开始一年的一个我们的属灵生命？我相信大家最近都知道，因为这个新型的冠状virus病毒的这个肆虐，使得最近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华人群体里面，甚至于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样的一个议题。最近昨天晚上，澳洲政府才宣布禁止这个华人中国人我要到澳洲来，在这段时间，我想这个对我们都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些影响。那国内几个城市的封城，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厦门跟我联系。他说厦门并没有封城，可是机场的国内航班全部都停了，铁路也停了，高速公路也有把关的，不准人上去。那我说这个就形成封城，可是他还没有回来啊，所以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回到澳洲来。虽然他拿的是澳洲护照，可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也不一定能够回得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人心惶惶，而且特别我们又不晓得国内这个瘟疫的情形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都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非常的谨慎，甚至于有一点恐慌。当然谨慎和恐慌之间常常就是一线之隔啊，有时候我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谨慎还是恐慌。从这个病毒里面，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病毒当然我相信在科学家的研究之下，应该不久应该会有这个解药可以产生。特别在国外发生的这几例，好像也并没有在国外发生死亡的病例，可能经过一般的这些治疗之后，它的这个恢复率应该是还是挺高的。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出现一种病毒，这个病毒的传染率呢是100%，就全世界70几亿人我们一定都会被感染，而且这个病毒的死亡率呢也是100%，只要感染到就非死不可，没有药可以医的。我想听到这里，你一定吓死了。那这个全世界人不都死光了吗？你都害怕不得了。可是呢，如果这个病毒它的潜伏期，潜伏期可因人而异，有的人呢是50年，有的人60年，有的人80年，有人100年才会发作。那一发作人就离开了。如果各位听你们听到这样子的时候，可能觉得哎，那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反正50年、80年、100年，反正我们人也不过就活那么久嘛。那发作了，人也就离开了，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是我相信脑筋转得比较快的听众姐妹，大概知道我指的这种病毒到底是哪一种病毒。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创世纪》4章6节，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罪。他谈到该隐跟亚伯这对哥哥跟弟弟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一直在思想一个事情，就是当亚当夏娃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之后，到底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当然经文记载的非常的短暂，经文的记载只是针对这个特殊的事例来让我们有一些的警惕。在这里这个哥哥该隐因为献祭的关系，上帝不喜悦他的献祭，他就跟上帝发脾气。我在想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人敢跟上帝发脾气啊？当上帝责备我们的时候啊，我不是说上帝这个让我们碰到苦难，我说苦难当中有时候我们跟上帝发脾气，这个我想情之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如果上帝指责一个人说你做错， 而这个人不但不自己认错，还去跟上帝犟嘴。我想在圣经里面，该隐是第一个了。该隐是第一个，因为亚当夏娃可没有，他的父母亲可虽然躲避神，可是至少还没有在上帝面前改变脸色。因为献祭的关系，上帝看不中该隐的献祭，该隐就变了脸色。之后上帝就跟该隐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刚刚我所读的经文。因为我读的经文可以把有经文可以打出来吗？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看手上的圣经啊。因为刚刚所读的经文是和合本的修订本，我今天带来的也是修订本啊。不过原来的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有一点点的不同啊。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呢，是说罪他想要，这边想是说控制你，可是说罪必要恋慕你啊。在原来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是恋慕，这里翻译成控制。其实翻译成恋慕的时候，你不觉得圣经的作者就是把罪把它拟人化吗？好像一个人一样，他要来像用个人的方法来表示，来恋慕。其实为什么在原来和合本圣经用恋慕呢？因为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字有分为阴性有阳性，好像我们学英文也是一样，有时候我常常搞不清楚 he 跟 she 啊。刚刚在学英文的时候，他跟男的他跟女的他，常常我说一讲话就讲话，怎么还分什么男生女生啊？因为我们华人文字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很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区别。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罪这个字呢，它是用阴性的结尾，阴性的表达就是好像一个女生一样，很温柔的。不太这个不是很容易引起你的戒心的，是一种很软弱的，能够迷惑人的。所以为什么在原来的和合本圣经里面用恋慕，但是恋慕这个字我们读起来好像怪怪，罪怎么会来恋慕你呢？所以和合本的圣经这个修订本就改成用控制，一听到控制我们就懂。可是如果我们懂原文圣经的意思，他恋慕好像这个罪有一种主动性，他就想要缠着你不放那种感觉，好像你碰到了，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连续剧，有一些比较坏的女人，想尽各种方法要缠住这个男性的这个对象，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表。然后他又在停的时候，他后面说他要伏在门口啊，罪就伏，那个伏那个字啊，伏在门口。而伏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阳性的分词，就是说它其实如果以文法来说其实是有点怪怪，因为前面是阴性，后面就要跟着阴性的分词，但前面是阴性，后面用着阳性，所以它在表达虽然很阴性的这样的一个罪，很温柔，好像没有很大威力，可是它却伏在那里，随时要来侵吞你，随时要把你抓住，就你一不注意的时候就伏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缺口就要把你给抓住。所以我觉得原文的圣经如果了解它的描写关于罪的这种内涵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不觉得罪有时候就是这样吗？好像我们去看一些东西啊，也无所谓嘛，这个没有什么伤害嘛，其实后来就发现事情可能越来越发展就越糟糕。其实我觉得创世纪很有意思，创世纪特别一到十一章，特别前面的一到六章，从第一章开始，不是第一章，从第三章开始，人被神赶出伊甸园之后，一直到第六章，怎么会发展到全世界？当然，这个时候全世界应该不是整个地球了，可能只是某一个区域。可是全体的人类竟然罪孽大到一个程度，整个地球上只有诺亚一家八个人是义人，其他都是罪人。到底罪怎么会发展的那么严重？我觉得在第六节第七节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有意思，特别第七节那个罪就潜伏在那个地方，用一个不引起你注意的却很温柔的却把一个人给缠制住。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就好像是一种病毒，不是吗？当然我不是说罪就是病毒，但是罪的这种方式像不像一个病毒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最近我听说在格兰威利在 Box Hill 的餐饮业的生意一下掉了60%啊！本来这个肖先生的到处人满为患，特别是两个以华人为主的社区里面，最近餐厅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个聚会，我就开车经过一个很大的餐厅，那个门口平常应该可以停大概 100辆车，最起码可以停100多辆车子的那个大停车场。昨天我7点钟经过，晚上7点经过那里，应该是最热闹。星期六嘛，吃晚饭的时间，竟然整个大停车场只有2辆车。你在想会不会是 staff， 会不会是你们上班的人的车子，也有可能的。就发现的确大家现在很谨慎，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怕万一去吃个饭，那万一我旁边的人有感染，那我就被感染到了。就发觉最终好像就是细病菌就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一个人经过你身边就造成了我的感染。其实罪不就是像这样子吗？罪平常你看不到它，你觉得这个事情无所没有什么大小，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它缠累住。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对该隐提出了一个警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吗？因为你行得不好，因为该隐行得不好，当然是因为他的献祭。从经文本身看起来，他的弟弟亚伯是拿头生的羊献给神，而该隐只是拿了弟弟的出产，可能不是第一批的出产。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非常很清楚，献给神的永远是第一批出来的，永远是第一批出来是献给神的。很可能该隐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做得不好，所以神不悦纳他。所以你看，当神不悦纳他的时候，该隐听到了一个正常的人说，哎，那我就反省一下吧，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但我下次改进就好了，对不对？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在这里上帝特别提醒该隐，他你却要制服他，就你要想办法去控制这一个罪。可是从经文的发展看起来，该隐不但没有想去控制他的这个罪，反而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上帝怎么可以看不起我的供物呢？我的弟弟的供物怎么可以比我好呢？他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症结，而是去把那个做得比他好的人把他杀掉，这样子我就做得最好。结果发觉该隐的想法就是这样，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是不是也会看到？因为发觉人的罪性就是一直这样子蔓延着下来。最后发现该隐并没有去控制这个罪，我觉得该隐不但没有控制他这个罪，而且让罪在他身上更加的整个残发出来，从只是对上帝变脸色到杀他的弟弟，这个你看他罪的不但没有控制，而且越来越严重。当然后面有一个恩典，上帝当然管教他，把他赶出了所耕种之地，但是上帝给他一个恩典，给他一个记号，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给他这个记号叫人不能够杀他，叫别人不能够杀他。我在想为什么不能杀他呢？是杀人偿命吗？不是应该的吗？当然圣经并没有解释的非常清楚，但是我在想有一个情况，如果上帝不给他这个恩典，不给他这个记号的话，大概马上就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亚当夏娃一共生了33个儿子跟23个女儿啊，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我不知道这个传统哪里来啊，这就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当然他们都有娶妻嘛，有人说，哎，他们到底娶的是谁啊？当然娶一定就是他们自己的姐姐或者妹妹，这一定是当时的情况。在那个情况之下，这个是被神所允许，在人类社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兄弟姐妹会因为亚伯报仇的，我这个该隐怎么杀了亚伯呢？我要替我的亲人报仇，现在该隐也杀了亲人了，所以很可能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全世界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几个人嘛，可能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上帝就给了该隐一个恩典，给了他一个记号，叫人不能杀他，叫人不能杀他。其实你看罪是不是这样，任何的病毒也许有一天人类科学的进步可以找到解药，罪的解药到底在哪里？罪的解药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只有该隐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一直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圣经记载了许多许多的属灵人物，几乎每一个属灵人物都被记载了他所做的过错，大概只有旧约圣经里面的约瑟的篇幅非常长，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讲到他的罪，这是比较特别的，但是他一定还是一个罪人，只是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圣经关于其他很多重要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提到了他的犯罪的事情。其中我最想，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大卫。大卫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这是上帝给大卫的应许啊。当然这个应许是指着弥赛亚的应许，不是说他的后代永远做以色列的国王，是指弥赛亚这个救恩的这个宝座要从他的后裔当中传下来。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才会讲到家谱，说大卫，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大卫的生平，大卫干过哪些坏事啊，上帝怎么会让一个干过这么多坏事的人来做一个承继弥赛亚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卫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神拣选，在撒母耳记上圣经特别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可见的大卫的内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非常被神看重的。的确大卫后来一生的侍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他在面对哥利亚时候，他凭着耶和华给他的权柄来面对哥利亚这个大巨人，他对上帝的信心。他面临到扫罗王的时候，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了扫罗王，可是他却说，我岂能杀害神的受膏者呢？可见呢，他对上帝的这个敬畏。当他的国家开始比较健全，他自己建立了皇宫，他就想说，我住在皇宫里面，而上帝的约柜还住在帐篷里面，就是会幕嘛，他就住在会幕里面，那怎么可以呢？我要来建一座圣殿来让神能够来住。但后来神知道，就说因为他杀人太多，手上有太多人的血，所以叫他不可以，是他的儿子来住。可是你看见这三件事情，他对上帝的心，对不对？他的信心，他的感恩，还有他对上帝的敬畏，是不是这样的人罪就会离他远离他？就看见圣经记载继续下去，当他的国度越来越太平的时候，他已经 不需要自己带兵去打仗，他有很多的将军可以去为他征战。圣经记载他有一天睡在皇宫里面，太阳快要下山了才起床，远远的看见一个妇女在洗澡，他心里就开始动了一念，就开始导致后来他犯了奸淫罪，后来他借刀杀人，杀了这个女子的先生。你看见他犯了哪几个十诫当中的罪吗？第一个，第十诫，他贪恋妇女，邻居的妇女，对不对？他借刀杀人，他犯了不可杀人的罪，这个不是说他在当兵的时候的杀人，是说他借着计策，他把乌利亚叫那些将军过来说，哪一天呢你们回上去围攻敌的时候，然后你们通通退下来，把乌利亚这个将军留在那里，让他死在战场上。哇，你看他的这个计谋，借刀杀人的心有多狠呢？他犯了杀人的罪，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第十诫贪恋别的妻子的罪。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人，上帝要给他重重的责罚，甚至于取消了他承继弥赛亚君王的这个系列的这样的资格吗？你看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像雅各有十二个孩子，照道理说应该是他的老大流便承继，或者叫吕便啊，现在这个修订本翻译成吕便，应该他来承继弥赛亚的这一个家族的传统。可是上帝说，因为他犯了罪，所以因此就取消掉，一直排到老四犹大。所以耶稣是犹大的后裔，大卫是犹大这个支派的后裔。你就发现上帝怎么样看重这一个血统的纯正，怎么碰到大卫，大卫做了这么糟糕的事情。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做的都比大卫好，我们也没有杀过人，对不对？没有借刀杀人。我们当然了，可能对弟兄而言的脑袋里面常常出现一些可能不该想的东西了，可是至少没去做，对不对？我想我们比大卫要好一些吗？怎么上帝会让大卫承继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弥赛亚的应许？我想当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拿他跟他前一个国王叫扫罗来做比较，扫罗当他的国王之后， 我想人就是这样，当他成功的时候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因为开始骄傲。扫罗王开始骄傲，扫罗王开始不听这一个上帝的话，他开始甚至于干犯了祭司的职分，因为在那个年代，每一个祭司所做的事情，国王是不可以做的，只有祭司可以来献祭，而这一个扫罗王却做了这样的事情。当上帝透过祭司来责备扫罗王的时候，扫罗还找出很多理由来搪塞。我们有没有发现，扫罗跟该隐其实有同样的一个倾向？也就是当上帝的责备来的时候，他不是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他是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找一些理由来搪塞出去。可是我们回来看大卫，当然大卫犯罪之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上帝差派了一个先知叫拿单，这个拿单跑去找大卫，拿单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卫听，大卫听着说怎么有这样的人，这种人太可恶，然后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拿单当然讲得很有意思，其实你这样看，我们看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宫廷剧，哪一个臣子敢跟皇帝讲他做的错事呢？没有几个吧，因为这种忠臣大概通常下场都不太好，对不对啊？特别你碰到一个昏君拖出午门斩首，大概就是这样的结局，对不对？所以一样，大卫一样是个国家的国王嘛。那即使这个先知去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也很小心。可是当上帝透过先知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一听到说这个人就是你，大卫没有说把这个拿单拖出去斩了，大卫马上就到上帝面前去认罪悔改，然后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在犯罪之后所写下的悔罪诗啊，其实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而且是常常我们在诗歌里面啊，求你为我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个都是从诗篇五十一篇当中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想过一国之君会写下诗篇五十一篇吗？你有看过中国哪一个皇帝有写下这样一种诚恳的悔罪诗吗？我看全世界的国王大概也有几个吧，我不敢说一定没有其他的国王，但真的我相信不会太多，因为当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候，他需要向谁认错？可是当大卫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当然上帝管教他，他在那个他跟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因此过世，上帝也惩罚他，他的孩子将来被叛变，他的嫔妃也被别人掳去，的确大卫后来也还是被上帝管教，还有很多的惩罚。可是上帝并没有把弥赛亚的应许从他的家族里面拿掉，他继续保留着。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大卫的认罪悔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大卫的事情跟该隐的事情综合起来看，其实坦白说，我们全世界哪一个人，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没有罪的？我想没有人敢这样讲吧，因为罪这个意思就是不完美的意思。罪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坏事叫做罪，至于中文的翻译其实有一点如果没有解释的话，我会误会这个罪的本意。罪不是我做了什么坏事叫做罪，罪是说我不完美就叫做罪，这是罪的本意，这是罪的本意，只是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了罪这个字而已，所以我们不能用中文这个对罪这个字的定义去理解圣经当中的罪。罪不是我做了什么坏事，罪是说我不完美。其实我们有人完美吗？有完美的话，我就不会跟我的老婆吵架了，对不对？吵架就是不完美嘛。从小到大我们没有生气过吗？我们小时候没有撒谎过吗？这边讲到撒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做父母亲的，从孩子小时候教导他不可以撒谎，我们都是教导孩子不可以撒谎。但是请问，我们都没有撒谎过。很奇怪，人天生就会撒谎，对不对？好像不需要父母亲教的，不需要别人教的，人天生就会。所以人天生就是不完美， 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叫做罪。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就伏在那里，如果你不控制它，它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终究有一天我会控制不了我们的罪，反而让罪来控制我们。很多人生就是这样。但是不论怎么样，即便像大卫这样的人，他在上帝面前已经是这么被上帝看重，敬畏上帝，对上帝有信心，在那感恩上帝的人，可是当他有一天他还是被罪抓住，去做出那个不能够人对来说只是严重不得了的罪。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人需要反省，人需要认罪。也是当我读到保罗 他离世之前说，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以说我在世界上我该完成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到上帝那里去。其实那句话的背后，我一直体会，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一个感恩，他感恩上帝你保守我，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弃这个信仰，你保守我，让我尽力的尽忠的完成了我该走的这条路，该走的这条道路。我觉得他背后是一个感恩，他背后不是一个骄傲，他背后是一个充满的感恩，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谈到罪，罪就好像病毒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病毒的影响，所以有一天我们才会死嘛。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进入世界，人人才有一死。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上帝给人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是永恒的，是永远活着的。可是因为人犯了罪，人的寿命才产生了限制，所以今天我们才能活到80岁，活到100岁，那终究有一天我们就要离开了。这就是病毒嘛，对不对？病一发作，咱们就得离开了嘛。那到底解药在哪里？上帝的恩典在什么地方？我想刚刚好今天是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有波饼，我们有圣餐。每次波饼圣餐的时候，为什么主要提醒我们？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主没有要我们去纪念他哪一天出生，甚至于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耶稣是哪一天出生的，对不对？只是后来教会历史上定了一天叫12月25号，结果都不知道哪一天耶稣降生。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要纪念他的死，因为他的死我们是知道是哪一天的，而耶稣要我们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可见的耶稣的死这件事情是极其极其的重要。当然对基督徒而言，在纪要真理当中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了罪的解药，成为了罪的解药，让我们这些罪人因着信或者吃下了耶稣这一颗解药，我们的罪就被赦免。所以当我们说罪被赦免的时候，不是我就不会死，因为这个是病毒一定会发作的。但是死亡之后的那一个世界，因为有这个解药跟没有这个解药，那个结局就差得非常非常大。或者说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因为有这个解药，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或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念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你发现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跟非信徒在苦难当中，一般来说我们的呈现的现象会有一些不一样，会有一些不一样。特别在这样一个苦难一个病毒的环境当中，我的祷告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认识这一位上帝。我们这块土地叫神州大地，神州大地，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的祖先其实是认识上帝，所以把这块土地叫做神州大地。是后来人华人的历史当中离开上帝越来越远，而且自己要做神。我希望借着任何的事情，包括这次很负面的影响，使我们华人能够重新，或者说有一批人能够有深刻的思想，能够把整个国家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让这片土地真正成为以神为主的神州大地，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神州大地。所以耶稣是我们的解药，耶稣是每一个罪人的解药。因为我们服了这个解药之后，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因为我们站的人生的高度再也不一样。 过去我们看事情，哎呀，人生就活八十岁嘛，我就从八十岁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生。可是当我知道我服了这颗解药之后，我有永恒的生命。当我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世界之后，我的价值观一定改变。SBS 几年以前有一个影集，它是专门介绍一个离开，就是有濒死经验的人，就是生病已经医生宣布死亡，后来又活过来的人，问他们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当然可能会跟宗教信仰不一样，可能大家看到的东西有一些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哪怕是一些无神论者，好像无神论者，当他醒过来之后，他的生命产生很大的改变。过去他是为着自己而活，我要抓这个，我要抓那个，我要抓很多东西，我要成为有钱人。可是每一个没有例外，每一个从死亡经验回过来的人，他的人生产生很大的改变，他开始去为别人，为这个人，为那个，为社会，可以做出什么样很多的牺牲跟奉献，因为他发现人类的死亡不是结束，后面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人生人看事情就是这样，你知道的越多，你做的决定就会越正确，因为我们是按照手上的资料来做，来做很多的判断。所以圣经或者罪这个事情遮盖我的眼睛，但是耶稣这个解药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重新看见这个世界上我们原来所没有看见，因此我们所下的决定，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概念不一样。刚才首诗歌看见现代世界的虚空嘛，如果你跟非信徒说世界是虚空，他觉得你傻瓜，有钱不赚，你才虚空呢。可是当你真的从永恒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真的是虚空的，这个虚空只是暂时的，是没有永恒意义的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而是说它是暂时的而已。所以最后我想鼓励弟兄姐妹，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冠状病毒的事件，让我们再重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去思考，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我的意思说我们需要反省，人的罪会越来越严重，是因为人不会反省。该隐没有反省，可是大卫被指责之后，大卫就有反省。特别是基督徒，非信徒你让他反省，他觉得很奇怪，我反省什么？可是对信徒而言，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说这个信仰给我带来好生活，带给我物质的丰富，其实常常不一定的，特别是侍奉神的人。就算上帝给了我们物质的丰富，那是上帝要透过我们，让我们来使用物质的丰富来增加他国度的丰富。但常常我们只是把这些丰富又扣在自己的怀里，我们没有拿出来给神所用，包括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一切东西都有这种可能。所以因此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去反省，去认罪，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主啊，你要我做的而我没有去做。如果我们没有反省的话，我们以为自己挺属灵的，真的，特别基督徒啊，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反省，按着圣灵的教导来反省，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挺属灵。当然我不是说要落在那个罪恶感之中，因为上帝有足够的恩典，我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变得，哎呀糟糕，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好像不提到罪他就活不下去一样，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很正常的，在神面前的反省。我的生命当中，主求你光照我。我觉得箴言第6:16-19，他提出耶和华所憎恶的七样事情，我觉得当中有几样其实是常常我们可以来思考的。特别是第一样，他提到高傲的眼，高的眼睛就是骄傲嘛，简单说就是骄傲。这是箴言第6:16-19，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他憎恶的事情一定是罪嘛，对不对？我想高傲的眼，我觉得我反省我自己了啊。我常觉得应该怎么讲呢？有人曾经说过，骄傲这件事情是人死了以后5分钟才离开身体啊。所以这个讲话讲得很有意思啊，说人到死都会骄傲。有时候常常我自己反省自己也是这样，好像事情顺利了一点，就开始觉得自己，哎呀，你看我还挺不错的啊，挺怎么样？ 你马上就开始有一种骄傲的情绪在我里面就会出现。所以有很多的罪，其实若是我们不小心，如果我们没有去反省，我们就不能够去制服它，而不制服它，有一天这个罪就会把我更加的残累。所以在2020年开始，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反省，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我们要想想看，很可能我自己什么地方需要被上帝再调整，需要被改变。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就像大卫一样，我觉得是极其宝贵的。我们请低头，我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上的一个变迁，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在我们身上的罪就好像病毒一样紧紧地抓着我们。主，我们知道耶稣你是那位解药，我们求你，当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当我们听到，当我们使用圣餐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里面来医治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在你面前的光景如何。主，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也永远的恩典。主，因为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能够让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这是全然是你自己的工作。主，就在这里向你仰望，向你祷告，愿你在2020年的时候保守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时常的因为光照反省的关系，我们与你建立起来更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所用。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着中国大地这片土地上现在的情况来向你仰望祷告。主，我们格外向你仰望，就是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更多的人能够悔改，能够来认识你，叫神州大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以你的名为主的神州大地。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